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你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驾车超速怎么办。好，那么开车超速这件事情哈，其实蛮让人诟病的，因为主要是很多交通的事故都是因为这个驾车超速引起的哈。因为很多人就是奇怪，这个不知道限速是什么意思哈，明明这个路边都有限速，尤其现在我看很多比较新的这个车子有配备电脑的哈，或者是这个 GPS 系统的，我看很多系统都有告诉你这个车辆的这个速度是多少，很清楚，同时也告有的系统会还会在旁边标示说这个路段的限速是多少，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把这个限速啊当做参考值啊，还为自己往上加说，哎呀，这个限速是多少英里，那我还可以再往上多开几英里哈，这就很奇怪啊。那个限速现在变成一种摆设啊，那么主要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很危险，很危险啊，很多人都太过自信了哈。那么甚至有的这种超速驾驶还是一种驾驶习惯，就是经常超速驾驶的人，他就是会一直超速驾驶，这种习惯不知道怎么来的哈。但不管如何，对于这种事情啊，你只能去加以处罚，然后希望可以稍微抑制这些超速驾驶的不当的行为。那么今天看到一则新闻，说瑞士现在采取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蛮有效的做法哈，他们是采取了一种这个加成的方式，而不是单纯说你超速我就罚你多少钱，不是哈。那么瑞士有个州叫做沃州啊，我是看华人媒体讲的，因为我对这个瑞士的地方也不太熟哈。华人媒体有这个新闻，他说呢，瑞士这个沃州这个地方呢，会根据超速违规者的收入、财富或是家庭的整体财务状况来决定罚你多少钱。那么最近有一位驾驶人就在瑞士的洛桑市区超速了27公里啊，那么被判罚高达9万瑞士法郎，换算成美金大概11万美金左右啊。主要就是因为加上他自己的收入、财富或家庭整体的财务状况这些因素，同时加上这个驾驶人还是累犯啊，也是瑞士最有钱的人之一，所以罚款的金额就额外的高啊。所以他现在是被裁定说他必须先缴交10000瑞士法郎，然后呢，如果在未来3年之内再次因为类似的违规被查获，就必须要补缴8万瑞士法郎的罚款啊。所以也不是一次就罚这个9万瑞士法郎，不是哈，先罚了1万瑞士法郎啊，然后呢，如果你再犯，再就其他这个所有的罚款全部一下加上去啊。所以这希望，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并不是为了罚钱而罚钱，如果为了罚钱来罚钱的话，那么就是叫你一次缴清9万瑞士法郎就算了哈。但是主要是还是把这个罚款放在后面来限制你啊，心里会有所忌惮，不会说啊我这个罚过钱就算了，而是说如果我不再犯哈，如果我可以限制自己的驾驶不要再超速，那么我就可以不缴这样罚则。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哈。那么这个事情是被瑞士的媒体揭露说，这个男子是法国籍的哈，然后呢曾经被瑞士的经济周刊资产列入是这个全国前300名最有钱的人士，他有数亿美金的资产啊。那么这一次他这个超速，你说超了多少？他是在一条限速5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77公里行驶啊。那么如果换算成英里的话，这个可能我们南加州的听众朋友比较可以理解啊。他是在限速30英里的路上开到快要50英里的时速，并不是像我们说心里想说啊，超速罚这么多钱，可能是因为就像我们在南加州经常在高速公路上看到有人飙车，也开到破百。 啊，破百英里啊，这种快速不是啊，是就是在可能这个小巷街道本来应该慢慢开的啊，25-30英里的地方，它开到50英里去了哈、啊。那么这样的罚则，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就是说在这种啊，这个可能会有限速的地方，你就是要遵守这个限速啊，不应该去超速，因为一个地方的路段的限速都是有原因的哈。路边你说虽然说哎30英里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限速25或30英里的小道路，可能就是一线道啊。那么路边突然一个人冲出来，你开到40-50英里，刹车来不及，或是注意力稍微不集中一下，哇，就很容易造成很悲惨的事故啊。所以这个没有人说啊，这个一定要是高速行驶才是开法，都是要遵守限速的哈。那么在美国啊，针对这种罚款，大家也知道，这个警察也会在 freeway 上面，高速公路上会去抓哈。但很多时候你就觉得，哎，奇怪，这个好像还是飙车的人所在多有哈。所以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能单单依靠警察去执法，因为警察也很忙啊，或是警察也没看到或怎么样啊。那你就很多人就是啊，看看周围没有警察，他就是油门就会踩下去啊！有警察的时候，你发现在路边或者在高速公路上，只要看到有警车在闪灯，所有人速度都会慢下来，那就是一种心理作用，就是没有人在看的时候，你就不遵守法规，这样子很奇怪的事情哈。那么我看了一下，现在美国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 Families for Safe Streets， 翻成中文叫做安全街道的家庭啊，这个非营利组织，这些非营利组织很多成员都是家里有可能有家人或是怎么样受到这一超速的驾驶者伤害，或是有人丧命的这些家属所一起在推动的非营利组织，他们致力于推动道路安全改革。他们现在呢推出一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做法，就是他们在全美国推动立法，希望给法官权力要求超速驾驶的累犯必须在车辆当中安装一个叫做智慧限速系统。就是你既然是累犯，那么好，我们也就不信任你会自己控制自己开车不要超速啊，所以呢，干脆就在你要驾驶的车辆当中安装一个智慧限速系统，让你实质上就是让你车子没有办法开超过这个道路的速限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哈。那么这个现在的所谓的智慧限速系统，他说呢，是结合的 GPS， 就是车辆的这个自动导航系统跟数位的地图资料啊，然后呢，透过车上的摄影机跟感测器来侦测并且辨识现在你开的这条道路上的速限，进而来限制你的车速。我觉得这个事情在过去听起来好像很复杂，那现在是可以做到的。就据我知道啊，这个有些这个什么电动车都搭配很多的很复杂的电脑系统。那么在现在这个当口啊，在2025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哈，让车辆自动的去侦测你现在道路的时速是多少，然后进一步的限制你车辆可以开多快，这个应该是非常稀松平常的技术了哈。甚至啊，这个连自动驾驶车、计程车，像 Waymo 这些也都有这一类的功能哈。所以现在这种车辆智慧限速系统啊，我觉得是可行的哈。那么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科技进步到这种程度，车辆限速系统应该也不应该只限制在这些所谓的超速累犯哈，应该是所有的车辆都要配备啊，车辆都要配备哈。只不过呢，大部分的时候啊，这个并没有强制性的说啊，我就是让你车子这个不能超过道路的这个速限的多少以上，就是他会告诉你，甚至会提出警告。但是大多时候，应该很多司机还是可以自主的控制说，哎，我还不管你，我还是可以油门继续踩下去，自动加速哈。那么这就是 所谓的被动式的啊，这个智慧刑事系统，也就是在正常状况之下，如果你不是犯罪者，不是这种累犯的话，在一般驾驶的目前的很多车的状态下，这种刑事系统都是被动式的。但是呢，这个欧盟其实在2022年就有规定，2022年欧盟的新车都必须配备这一类的被动式的智慧刑事系统，也就是当车速超过速限的时候，这个车的电脑系统会发出声光警示啊。那么但是我们今天讲是主动式的限速系统，就是给这个超速的累犯者啊的使用了。现在全美国已经这个维吉尼亚州跟华盛顿州都已经正式通过主动式智慧限速系统的法案啊。那么现在像纽约州、马里兰州、乔治亚州、亚利桑那州等等这些州也在考虑类似的法案，就是说啊，像如果你是超速累犯的话，那么就必须安装主动式的智慧限速系统，就是可以自动的削弱引擎的输出，或是对油门施加反作用力，强制驾驶者无法继续加速。我觉得这种主动式的，应该多多推广啊，这个应该在所有车上应该都配备吧，而不是一定要到出了事了、累犯了才强制安装。不知道你怎么看呢？好，以上就今天落成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节目再见。